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般若法门跟十谛的关系。今天讲第五谛。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讲到第五谛的第二个条件。第一，远离自己的亲人跟亲近的白衣。第二，今天要讲的是远离比丘尼。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远离比丘尼只讲了一半，所以请大家看补充讲义第十三页第十行。远离白衣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世俗啊断去你染浊的心。菩萨从这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发愿出家修行，远离这个世间的染浊跟留恋。第二个，菩萨发愿要佛对比丘说，比丘僧众说要远离比丘尼。上次我们解释过这个呢，佛本身没有男女不平等的念头，佛本身若是针对比丘尼而说，当然就是讲远离比丘。对于在家，佛会说要恭敬三宝，要亲近出家众。对于出家，佛陀说你出了家要追求圣道是你主要的目标，你应该修精进的戒定慧闻思修。那怎么你有时间还常常往在家居士跑呢？除非你是为他说佛法或帮助救度众生。那佛陀当时对比丘严守比丘戒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远离比丘尼。同样反过来，对比丘尼来讲，当然也是远离比丘。但是在印度当时2500多年的这个社会，我们了解佛法除了了解教义之外，我们还要了解当时它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当时不像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好的警察制度，或是有很好的所谓的市政府建设，乃至于很不幸你现在回到印度去看，印度呢虽然是佛教的文明古国，可是现在几乎只有 5% 到最多 10% 是佛教徒， 90% 啊还是印度婆罗门教徒。你可以看到印度虽然是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他们的政治社会的问题，所以产生了很多还是有贫穷的人、困苦的人，以及很多很多的老人。所以当时佛陀规定比丘跟比丘尼住的地方要分开，这是按在修行上常修清净放恨。但是也不能离太远，离太远呢比丘尼若发生事情的话，比丘没办法照顾。所以当时在戒律里就说，比丘你所住的地方离比丘呢要1公里之内，就你不能靠太近。好，那目的是说个人修个人的常修放恨，但是比丘跟比丘尼以僧团的角度来讲都是僧伽，所以应该相互在法义上关心，法义上照顾。那不共比丘尼住呢，是说不可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可是现在的社会不太一样啊，大家都知道，大家我们也都现在坐在一起啦。我们现在看在做这样子的座位，在南传佛教是不是这样做的？南传佛教一定是法师身高坐，男众坐一边，女众坐一边，它是很严格的。假如你不遵守，那就很抱歉，请离开。上次我没有说过，到了南传寺庙不可以穿短裤，也不可以穿短裙，你呢穿的要全身是白色的衣服，那个衣服是你自己准备的，不是寺庙准备给你的。就说你对于法恭敬，你要有清净不染的白色哈，在佛教在清净不染，对不对？在基督教也是代表圣洁啊，清净不染，对不对？你要清净三宝的话，那你必须要很恭敬很虔诚的心。那现在可是这个社会就不同了，那你只能把握原则，不能斤斤计较。举方说现在很多的道场都在都市，假如严格来讲的话，以声闻律非常严格的话，是不可以住同一栋。可是现在呢狭义的说，小便人不可以住同一层楼。 我不可以住在同一层楼房间里面。目的是你不要制造染污的心，让自己跟对方而迷失。那现在你说坐计程车怎么办呢？那就坐吧。假如你遇到是南传的法师，好，大家坐在家居士也要礼貌，就是南传的法师呢，能跟师父一起坐的，你要征得他同意，只有呢当敬人的男众。女众怎么办？另外叫一部车。恭敬戒法也是对三宝的恭敬。那你说，哎呀，师父怎么那么斤斤计较呢？佛法这么不圆融？不是，戒法本来就是这么规定。好，那除非呢你要跟释迦牟尼佛去抬杠，所以你必须分两部车你去坐。除非这个师父他守南传的戒律，但是他个性非常慈悲，说哦 ，it's okay， 没关系，请进吧，那我们就一起坐。那坐也是这样，师父让他坐前面，好，现在我们座位是坐后面。那我问你，假如是两个男众，一个女居士，那你怎么办？当女居士坐前面咯，男众坐后面嘛，两个人呢，对不对？假如是两个女居士，一个比丘怎么办？那你就应该让师父坐前面，两位坐后面，这是礼貌，就是避开，不要有接触。那坐电梯怎么办？我看到呢，这个我们上基金会也是要上七楼跟八楼。假如严格的法师的话，那师父南传的法师或师父进去，那你就让他坐。那女众很辛苦，那就男女众就爬楼梯吧。好，那当然师父说没有关系，那你就请进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目的啊，目的是告诉你心不要生染浊心，这是他的目的。可是你会因时因地因人呐、而做不同的调节。举一个例子，阿难为比丘尼祈请，在贤劫千佛里面，释迦牟尼佛是少有的几尊佛破例度比丘尼的。他发愿，因为众生很苦，释迦牟尼佛发五百大愿，愿我成佛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我都摄受，在出家众里面，男众、比丘跟比丘尼我都度。可是有些佛呢，他成佛的时候，因为他的功德力跟众生的这个善业而感，女众是不能出家的。那你怎么办？那你修到来生变成男众生的时候再出家吧。好，不是男女不平等，那是因为每个人愿力不同。那阿难呢，就因为佛陀祈请，向佛陀祈请，他的姨妈还有很多很多的女众都想出家，佛陀第一次第二次是拒绝了，第三次佛陀也知道他愿力拒绝也不了，但是说我有很多规定跟条件。那后来阿难也曾经问说，佛陀，我们在托钵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佛陀说，你托钵的时是托钵时，托钵时是不可以讲话的，托钵时非说法时，就是比丘哈，在南传出家托钵的时候，你是不可以问问师父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托钵，大家修四念住，大家就专注在自己的念头，修数息观、四念住、安那般那念，所以托钵时不是说法时，不可以说法。那阿难就第二个问，可是在我们托钵的时候，有人因为看到比丘想要问问题，那想要跟他打招呼 say hello，在印度叫 sadhu sadhu， 就善哉善哉。那我们可以说话吗？佛陀说可以，但是不可以超过五句话或七句话，很简单。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阿难就说，佛陀，那我们托钵的时候可以看别人吗？他说你托钵就托钵，你看别人干嘛？他说有些人你托钵你要给他祝福啊，微笑啊，不看到人家不礼貌。佛陀说应该以托钵为主，专精你的念头为主，你要不得已一定要看别人的时候呢，应该以清净心看别人。然后接下来阿难又问，那看别人的时候一看呢，然后呢我就魂不守舍，这个心摇动乱，那怎么办？佛陀说那要注意你生什么念头，善观其心，注意自己的正念，这才是托钵的用意。我再讲一遍，善观其心，注意自己的正念正知，这才是你托钵的用意。那现在在这个时代，南传佛教跟北传藏传大家都相互的融合也学习，在台湾若是呢你是一个男众，遇到女众师父或是出家男众或女众，你习惯上都合掌，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像我到国外，对，遇到我们的老师，不管男老师、女老师或同学，合掌不一定是他们的文化。西方人习惯是握手，握手才是最真诚的。因为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是什么？当我们是 拥有爱的时候，你要去拥抱世人。所以拥抱在他们来讲，爸爸妈妈抱小孩是很自然的，人与人间 have a hug， 这是一个礼貌。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是说我可以跟你握手，但是我不跟你合抱，我说我不太习惯，而且我戒律里也不可以。他说哦，这样子。但是假如我遇到一个女老师或一个女同学，我都不握手的话， it's very rude， 这是非常很粗鲁，而且是一个不好的缘起。所以在台湾有些僧团严格比丘尼或比丘戒的这个僧团，他们就开始讨论，那遇到外国人我们该不该合掌呢？可以合掌。要不要握手呢？有些僧团说可以，有些僧团说不可以。因此变成合掌呢是一种礼貌，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念头。你跟人家合掌，你也不要说哎呀你的手好白啊，你的皮肤好嫩啊，那你就生染污心了，对不对？那在西方，你遇到贵族或文武百官，对不对？他戴手套，你还要亲他的手。在英国的礼仪是这样，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佛陀说也要说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但重点是你在不得已的时候情况下会违反严格传统的声闻戒的时候，你应该善观其心，注意自己的正念正知。你身没有办法改变，心你能够保持正念心，你就并没有破戒啊，这是很重要。再看《大智度论》第49卷发趣品第20幻灯片里面就有说一个问题，菩萨要平等心看一切众生，为什么这个佛对比丘尼或对异性会说有成见不可以共住呢？龙树菩萨回答了说两个问题，答案 Q&A， 菩萨平等是一切众生是讲圣义地，不可以共住是讲世俗地，因为男女毕竟是有别。那龙树菩萨在很多的答案里面，他答了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菩萨没有证到阿毗跋致，阿毗跋致这里是指七地或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他没有办法断除所有一切的烦恼，他的功德虽然很庄严，可是世俗人看到庄严会生染着，所以不可以共住。啊，大家都知道楞严经里阿难遇到摩登伽女，摩登伽女为什么每次阿难跑到外面来他都喜欢供养他？因为他太帅了，他实际上供养他，他是用染污心去供养他的，供养他他有福报，因为供养比丘还是有福报，但染污心啊那是有过失的。第二个，假如出家的僧伽比丘跟比丘尼的伦理道德不能够严格持守，不能常修清净犯行，那会遭人诽谤。所以龙树菩萨回答说，目的是要离开世俗人，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不了解而诽谤，因为诽谤三宝或出家众会堕阿鼻地狱的。菩萨真正慈悲，不要让众生制造诽谤三宝的恶因堕入三恶道，所以菩萨要延迟比丘跟比丘呢常修清净犯恨戒。但是这一条呢很难，很难是在北传台湾的大乘佛教我们都很坚持，在家出家都很好要戒法，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到所谓的在家出家菩萨戒。像我自己受三规五戒完了以后，我就受过沙弥戒、比丘戒、出家菩萨戒，当然我也很惭愧，但是我尽力的去持守。但是很不幸的，在有些国家呢，连比丘戒、声闻戒、比丘跟比丘尼戒都不重视的。譬如说，很不幸的，我说的事实，这是日本。日本佛教当然90%他们都可以结婚生子，开始甚至呢可以吃肉喝酒，然后呢。那是有很不幸的很长的历史文化，当然他们也有在深山里修行的，但毕竟少数，可能5%或3%而已，那是他们有很长的历史因缘，对不对？比方说我举一个问题给大家想，日本佛教非常的兴盛，在100年来，在明治天皇在要以后要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摧害，一直到现在，很不幸战争给人类的这个伤害是很大，但是日本虽然学术界非常的兴盛， 全世界每一年的佛学资讯里面有 60% 到 70% 是日文写的，所以日本学术界震撼非常大。可是我们自己出家众啊，曾经也讨论过一个问题，日本有很大的学术界，有很大的学术功德，可是日本几百年来有没有出高僧呢？有没有像虚云老和尚，有没有像印光大师，有没有像弘一大师这样证悟的高僧呢？我们不能说没有，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换句话说，佛法目的是闻思修戒定慧，最重要是要你按照戒定慧去做，做才会在你身上产生效果。否则知识归知识，佛法归佛法，你自己归自己。所以在这个戒法上，我觉得在北传佛教，我赞叹呢是我们台湾呢，是东南亚佛教里面就是说学习的最好。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传戒、受戒、延迟斋戒，纵使不能做，没有办法做到很清净圆满，但是不会把戒法给丢掉。可是在其他国家就不同了，甚至在西方，好，我们待会也会谈到十善戒。你说五戒的标准对一个外国人，对于西方性很开放，男女关系很开放，要他们做很困难的。那你有没有想，那一类的众生你怎么去帮他呢？甚至我哈再提一个问题，但是我今天没有谈这个问题。这个全世界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各位有没有想过呢？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也是全世界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在基督教里严格是说，反正你要是同性恋，你就是 evil， 你就魔鬼，你绝对下地狱。所以大量呢，我在国外看到这个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都接受什么？接受佛教，而且接受的是藏传佛教多。为什么？因为藏传佛教有特别的慈悲法门可以摄受它。所以各位要想一想，众生无边誓愿度，佛法的精神不变，可是它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你怎么去帮助它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佛教徒真正要去思考的。否则真的有苦难的，比如说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在你面前，你救不救他呢？假如你不救他的话，那你就违反佛陀讲的菩萨戒了。所以这个问题，这是龙树菩萨问而且答的。在读大智度论，我会建议大家问跟答很重要。随便举个例子，你要问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回答，回答你要从世俗地、圣义地去理解，这样你理解的佛法才会完整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佛教徒常常遇到人家问外道啊，佛教徒或佛教内的不同宗派的人就会质疑，你们吃素也是执着吗？各位你会怎么答呢？他会说，南传也没吃素啊，藏传也没吃素啊，他们一样能证阿罗汉果啊，他们西藏也有证红光身的人啊，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佛教要吃素呢？道理在哪里呢？原因在哪里呢？那请问吃素也是执着吗？第二个，你遇到非佛教徒，有些一贯道跟你讲，哎，济公活佛不是酒肉肠里过，佛里心头坐吗？那我跟他讲，我不是济公活佛。第二个，你学习佛法不能只理而废事啊，理跟事应该圆融，但是也要不同的理解去教法，你这样子才会完整。否则你是很难跟外道辩论，你不能说服自己，你一定不能感动别人。所以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我建议你除了读教法之外，它有问跟答，你应该想清楚。第二个答，假如你要想一想，假如我现在遇到人家这样反驳我，我会怎么回答？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你怎么答？圣义地、世俗地，以及不同的善巧方便，包括用世间的教育、心理学、哲学去帮助别人，这样子你理解的佛法才叫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大般若经》曾经说，菩萨要利益众生，他讲了一句话，各位可以写下来，一切善法应当学，一切善法应当学，只要你的这个善法可以帮助众生，你都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学习。你不可以说，啊，这跟佛教没关，错了，你不学习你就不度不了这样的众生。好，一切善法应当学。好，请看 5.3， 就是第五地的第三，菩萨要远离迁徙他家，这里的迁是指吝啬，徙是指斤斤计较。 云何菩萨远离迁徙他家呢？菩萨如是思维，我应该发愿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这里的快乐有深浅，我要让一切的众生都要安乐。我们在修四无量心的讲，这慈心悲喜舍，它有因缘果，我发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那你既然发了愿，那你要想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常跟他相应啊。他说，今天你看到别人帮助我很快乐，干嘛我是这么吝啬呢？不给人家多关怀多鼓励呢？所以心菩萨道修第五地，要修禅定波罗蜜的人呢，要远离恶友，其中的一个恶友就是很吝啬很斤斤计较的那个人，你要远离他。为什么呢？因为吝啬跟斤斤计较会让你忘失菩提心。在很多权跟名跟利的时候，你会忘记你为什么要度众生。接下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菩萨应该常常做三种思维，请看幻灯片。好，这是你们讲义上没有，对不起，下次我会补给你们。菩萨常常做思维，思维说什么？第一个，我已经舍家了，这里是对出家比丘而说哈，我已经舍弃了家，我连家代表男女的牵挂，金钱的这个牵绊，我都不会贪爱，也不会吝啬，为什么我总是出了家还会常常去跑到别人家呢？为什么我总是希望居士给我多一点供养呢？我总是真希望常常呢人家呢给我一点这个收获呢？所以第一个，菩萨舍了家做出家比丘的话，他是应该不应该贪惜居士的供养恭敬跟护持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常常想过啊。佛教在不同的历史跟文化常常有时候被人家攻击，说出家的修行人好像对社会上没有贡献，没有去做士农工商这个行业。我本来是小学老师，我在台北市光复国小算是第一名的学校，当时是敦化跟光复是最好的学校，我以我全班第一名的精神呢，机会成绩我才能选到那个学校。我有很好的工作，我寒暑假我也可以去做义工，可是我在想，为什么佛陀本身是转轮圣王，他要放弃王位而去出家修道？佛陀当时也可以用印度转轮圣王的意思，做政教合一的转轮圣王，像阿育王一样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但是佛陀为什么没有选这条路？佛陀为什么叫了出家的人以后不可以去工作？出家的人呢不可以去工作，而要专心学习佛法。当然很不幸，你现在说去看到印度佛教，尤其是印度朝圣，你会看到很多寺庙的出家人是早晚做客，尤其印度的喇嘛早晚做了诵经，待会呢你看他很欢喜，待会走到逛街，诶，喇嘛你怎么在这边？他穿便服，他在打工。看到那样的时候，不要立刻瞧不起人家，也不要生任何不亲近不恭敬的念头。他们从西藏流亡到印度到尼泊，有很复杂很艰辛很血泪的历史啊。他虽然藏传佛教接受全世界的供养，可是呢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他必须自给自足，所以有些喇嘛只好到外面去为寺庙而工作。但是你要知道，他寺庙而工作，他并不是自己赚钱啊，他是自己赚钱以后去供养寺庙老人病人，还有仁波切，还有好的老师，让他能专心的教育下一代，所以他的动机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同样的，你看看我们台湾佛教很多出家人，大家都知道严格上是应该托钵的，不应该自己煮饭的，不应该有庙的，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佛教也变这样呢？我常在想，难道我们不能够边工作又边修行吗？有人会说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六祖坛经讲的没错，可是你真的有那个功德力吗？所以出家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不管你会不会做法师，那还例外，你要专精的把你所有的生命去学习佛法跟修持佛法，教跟正都应该值得去努力，这样你堪作为人天的供养。虽然你还没有正果，但是你尽情的在内心里调伏你的贪嗔痴，你不断的学习佛法，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大法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弘扬佛法， 但是假如出了家，你又对世间的东西又放不下，然后在家出家两条路当中你在摇摆，你非生非熟，那才是你的心最苦的。当然你会说，出了家啊，在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有一个解释，出了家在财务上当然不如在家居士，可是出家人难道法布施功德力就会输给财布施吗？在家居士你会觉得，哎呀我有钱啊，随时可以做功德，出家人法功德力比你财布施更大的，这在瑜伽师地论亲自讲得清楚。当然你有财布施法布施两个都能做那更好，接下来你要问你能不能断自己的贪爱，尤其是男女的贪爱。所以我觉得看到人家出家，不管修得好修得不好，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在家居士都值得对出家众顶礼。顶礼是顶礼他这个相，顶礼他的菩提心，顶礼他的大悲愿力。至于他修得好不好，那是他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至于出了家的人，本身也不可以瞧不起在家居士。为什么呢？因为在行菩萨道里面，华严经好，我前面有说过，在登初地之前有在家出家，登了初地以后也有在家出家。观音菩萨在普门品也有32应身，纵使是观音菩萨现在家居士身，他也会恭敬三宝。所以这里第一个说，菩萨常常舍利的家是舍离心中的贪爱跟执着。第二个，菩萨法，请看幻灯片，应该欲令一切众生得到快乐。别人帮助我，别人看给众生快乐，那我怎么会产生嫉妒的心、吝啬的心，而且斤斤计较的心呢？老实说，讲到这里啊，应该跟大家相互勉励。很多人受了菩萨戒，关键的时候还是跟人家斤斤计较的。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人是知道了，但是呢，他控制不住。后面下面第六地还会讲，菩萨布施以后呢，不可以生后悔心，后悔心呢，功德会减一半，这是很不容易的。第三个，菩萨看一切的众生是我的福田，在普贤行愿品讲，菩萨若无众生，则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呢？菩萨是修你慈悲、智慧跟怨恨的福田，那众生每一个人先世的福德因缘不一样，有些人当文武百官，有些人当王公贵族，有人做出家的僧宝，有人做匹夫匹妇，有人做贩夫走卒。可是我这个我字是我加进去，因为大智度论里面没有讲这个字，以前后文来讲说，我自己看到自己觉得我这一生的福德因缘很少啊，功夫很浅薄，所以我看到众生让我能够供养，不一定指钱，心供养人家，心鼓励人家，我更应该生欢喜心，我为什么要去嫉妒别人而斤斤计较呢？菩萨常常做这样的思维，他会增长他的菩提道次第。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勉励的是，文字你并不难懂，但是你有没有消化到真正去改变自己的心跟习气？假如学习佛法，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完全听了佛法以后完全没改变，那我觉得你干脆不用浪费时间呢，你不用来听经，也不用来学习佛法。但是伟大的佛法以及纯正的佛法以及你真正学习佛法，上个礼拜的你跟现代的你应该要有改变。从哪里改变？三个地方，第一个知见上，第二个个性上，第三个习气上。讲这里我常常说，过去的知见你不太正确也不太圆满，你现在知见应该更圆满，看任何一个问题应该比别人更有智慧。佛法最后的目的是要追求智慧而能解脱。第二个是你要改自己不好的个性，你的个性不改，你今天听佛法，现在法喜充满，待会出了讲堂什么佛法右边听左边出，我跟你讲，你没有改变你不好的个性啊，你永远是在菩提道上原地踏步的，甚至是退步的。个性你要想想，你为什么众生对你不生欢喜心，众生为什么看到你就怕，为什么众生看到你不会生欢喜心？因为或许你的自私，或许你的吝啬，或许你的斤斤计较，或你的是非，你看到众生呢，让众生都怕你了。所以第二个应该改自己的不好的个性，第三要去呢超越自己不好的习气。比如说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很自私，现在学佛以后应该比较不自私一点啊。 这样佛法才对你生命有改变呢、啊。否则佛法归佛法，听归听，光听是不能够解脱的。听可以让你升起智慧，震撼你的心，但接下来你要想，我怎么样持续的保持这种清净的震撼，那这要靠自己长时期的努力。透过止观，透过诵经，透过念佛，透过良师益友，好好的面对自己，真正真诚的改自己的好三个重点，我再讲一遍，不圆满的见解，不好的个性，错误的习气，你这改了，你会发觉你学习佛法每一个月你都在进步。进步是什么？知见圆满了，身心清净了，福德因缘具足了，你走到哪里呢，都会像普贤菩萨讲说，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与我长生欢喜心啊。这个是我也真正做得到。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出家的时候第一年业力很重啊，每天读金刚经，拜阿弥陀佛，拜地藏菩萨，对不对？还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我做好事人家还骂我，做好事人家还误会我，那什么做好事还被人家误会，那是过去宿世的恶业。不要去怪别人，要想自己，我一定不够真诚，我一定没有智慧，我做了会让众生生烦恼，一定自己有不圆满，那继续忏悔，那我继续的修持。过了一年以后呢，念了一年无量寿经，念了一遍地藏菩萨跟阿弥陀佛，哎，我真的发觉改变了。怎么改变？身心烦恼比较少了，梦境恶念比较少了，身心比较清安，而且大家看到我都欢喜，而且我出了个善念很快都圆满。你会发觉周遭的，以世俗话来讲，周遭的磁场能量真正在变啊。当然你不要太去执着这些，但是你会知道佛法真正是有用的，所以应该从这个当中你去改。但是你若不能改心，应该离开外面的因缘果的恶缘。这 5.3 第五地的第三条就是应该远离恶缘。那菩萨应该常常在内心里常做思维，思维什么呢？第一个，我已经放弃了，我现在为什么还贪着？第二，我的目的要去帮助众生，既然众生来给我欢喜，我应该更欢喜的去帮助他。第三，我觉得我自己的福德因缘跟所有恒河沙的菩萨到来的菩萨行者来比啊，我还是呢很浅薄的，我应该更精进，我怎么会去嫉妒他呢？所以菩萨要常做思维，这个是正法，思维会产生思所成慧。我觉得中国的佛教徒很喜欢闻所成慧，但是不太喜欢思所成慧。外国人很喜欢思所成慧，问了很多问题啊，不管问对不问得好不好，他都喜欢问，因为你不能够说服他，是不能够感动他的。好，所以这里的一个重点，菩萨要常常修正思维，思才能修思所成慧。请看下面一张图片，这张本来是因为将来以后给大家看，但是因为讲到思维，这个是在菩萨讲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常常知道，台湾也有很多人弘扬弥勒菩萨，菩萨法门，弥勒菩萨修慈心三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弥勒菩萨的功德力很大，在很多商店里你都可以看到弥勒菩萨的这个化身，叫布袋和尚，他们叫做欢喜佛或欢喜菩萨，对不对？对，那你看弥勒菩萨多生多劫修慈悲三昧，所以他看到别人呢都很欢喜，弥勒菩萨跟小朋友的缘也非常好。可是你啊，不要太小看弥勒菩萨，你以为弥勒菩萨只有修华一点后吗？没那么简单的，弥勒菩萨只修当来下生弥勒之佛，弥勒菩萨对这个广大的菩萨行非常的兴盛，所以弥勒菩萨也弘扬法华经、华严经跟般若经。弥勒菩萨与般若经也非常深，他弘扬般若经的同时讲现观庄严论。西藏读现观庄严论都要读2年到3年的、哦、我们基金会很开心，我也很随喜，也有法师开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非常深的，也非常的好。第三，弥勒菩萨还修呢怎么教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也修非常深的这五重唯识观，所以你要对中观跟唯识非常深，你才会很赞叹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在衔接1000尊佛能够排到第五个就成佛，他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不是我们一般理解说啊，我们吃素给人家欢喜，送个礼物给人家欢喜，你那个是人天福报，你没有得到弥勒菩萨讲的这个慈心三昧的。好，这张图片请注意看，这是传统上这个藏传佛教这个弥勒菩萨的，它中间是叫说法印，成佛的时候这叫做转法轮印。这个转法轮印呢，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有，第二个谁，文殊师利菩萨也有，第三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是转法轮印。右边他左右两边，你们看到的右边是宝瓶，你们看到的左边是法轮，代表弥勒菩萨也转三乘的教法，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个宝瓶的意思是他生生世世修慈心三昧，所以他福德无边，就像摩尼珠宝一样，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这尊佛像非常的庄严，是我的，我从尼泊尔买回来的，非常非常庄严。这个是印度的这一生补除的像。待会再看下面一张，弥勒菩萨他叫一生补处，你看他的像好庄严。中国人比较少供这个佛像，中国人都是供呢布袋和尚，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肥肥胖胖的。传统上在唐朝的时候，你想每一个朝代的这个美的定义是不同，对不对？就像呢杨贵妃啊，还有赵飞燕啊，胖瘦的不同。可是中国人比较喜欢饱满相，所以弥勒菩萨他在中国有最两名的最著名的两个化身，这一个这个布袋和尚现出家相，第二个庞居士现在家居士相。所以我虽然是出家法师哦，但是我绝对不会恭敬在家，不会，对不起，绝对不会轻视在家居士。我讲太快，对不起。为什么？在家居士也有修得非常好，可是我绝对对自己也有信心，我发愿出家，这条路有出家的功德力。所以但是藏传佛教比较喜欢继承印度的弥勒菩萨像，本来的弥勒菩萨像是应该这样，佛像雕得非常好，会让人家生恭敬心的。再看下面一张细部的弥勒菩萨，叫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有宝冠，好，他手印可以说法，对，他长得呢跟呢贤劫千佛是一样的庄严的。好，这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弥勒菩萨既然成为弥勒菩萨，他现在还没成佛，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所谓的一贯道常常喜欢呢用所谓的南无无太佛弥勒，那只是呢把佛教跟道教混淆不清而已。绝不会呢，弥勒菩萨也是从无极老母的肚子里生出来的，佛教没有这样的思想。接下来弥勒菩萨还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看这叫做思维菩萨像，这尊或许你很少看到。思维菩萨是第十地的法云地，在第十地的时候啊，会放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原来的模型是这韩国的国宝，它是有 copyright 的，有著作版权的，他是韩国在唐朝的时候学中国的大乘佛法依华严经的十地菩萨。其实十地菩萨每一地都有不同菩萨的图像。好，很抱歉，我现在还在努力找当中，以后我找到的话，初地欢喜地有欢喜地的功德相貌，二地三地就是说它有十个不同的菩萨像，在第十地里面呢是用法云地思维的弥勒菩萨做代表。那注意看，它是右边翘起来，左边脚放下去，好，它不是交脚菩萨，它这是思维的，叫自在像，有一点像自在观音。注意你们看到的图片，弥勒菩萨的右手，它是有些是这样，左手的手镯这样，右手这样子，思维就拖着自己的腮这样子。那这样的图像在哪里有解释呢？在大智度论有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登到十地一生补处的菩萨，都会常常这样常作思维，观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哪个地点哪个因缘成熟，他就千百亿化身。那他会一直等，等到56亿7000万年以后，这个地球经过好几次的核爆炸，然后呢他会诞生到我们这个世界，还在印度的菩提迦耶同个地点，可是当时的树非常的高，叫做龙华树。所以道教里面常讲龙华三会，其实不是在中国，是在印度。那当时的人是84000岁，每一个人的相貌都非常长，相貌好，而且呢相貌非常的好之外呢寿命长，而且每一个人的最高寿命是84000岁， 所以寿命是非常非常长。那时候弥勒菩萨会下身，会大转三次法轮。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八相成道之前，在兜率内院讲法云地的叫思维菩萨。那这个佛像现在在台湾的佛教文物店有很多也有卖，很惭愧，这尊是人家供养我的。接下来你看思维的弥勒菩萨，非常的庄严。我从大张的拍，然后拍局部，再拍脸。那原版呢是在韩国，如果有机会到了韩国应该去发愿，一定要去看，它是两层楼同住的全部镀金的韩国的弥勒菩萨。下面一张你可以看更细微，他在思维的时候是充满着慈悲跟智慧的，所以他现在是在兜率内院里，这是在兜率内院。释迦牟尼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在兜率内院而成佛的，叫一生补处，他叫善慧菩萨。也就是说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尊贤劫千佛，在他要示现八相成道的前一生，一定都会在兜率内院啊。所以过去佛如此，现在佛如此，未来佛也如此。那弥勒菩萨看到一切众生，他讲什么经呢？还是从南传北传藏传也讲。藏传的话他是要看根性，若众生有因缘，他才讲金刚乘的教法。好，接下来再看下面5.4。